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荣。11月下旬，台湾科技部长陈良基造访法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除出席台法科技奖颁奖典礼外，还有深化双边重要科研机构的合作，尤其是寻求 AI 等尖端科技项目的新伙伴。因此本次专题中，我们特别邀请陈良基部长作为嘉宾，跟大家分享他所提出的小国大战略为轴心的台湾科研政策。接下来请听访谈的内容。非常欢迎部长能够来到我主持的专题节目当中。部长，您常常提到一点，就是小国大战略。我第一时间的解读是认为说，诶，这句话会让你觉得说非常的务实，同时代表有雄心。这个解读是正确的吗？
是，没有错。一方面就是说，我做科技研究的，因为从大学也就是这样做。从做一个科技的话，都会知道它是 borderless， 就是没有国界。任何一个科技，只要人类有科学家提出来，是全部的人类大家跟着这个科学家在走。所以对于科研来讲，你本来就是应该是以贡献给全世界这样一个企图心。但相对就是说，做科技研究一定要 secure 很多的资源，所以在资源掌握上面，你如何有效的应用就非常重要。那我从进到政府里面来看的话，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角色，那就会发现说，台湾在整个资源分配这种理论上面是有点状况。因为台湾早期我们受的教育都是大中原的教育，大中原教育就是我是一个中原大国嘛，所以只要任何人提出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大国就是什么都要。可是对台湾，你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你如果要希望说我用很有限的资源要在全世界做科研能够有贡献，那你全部都要做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但这个道理在整个施政的体系里面是很少人去 touch，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用一个比较很简洁的方式，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了解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策略至少在科研部分一定要能够做得到。
就我所知，今年初的时候，微软，再过来呢，就是有谷歌，
对，
他们都说加码投资台湾。可是到了九月份，脸书他没有选择他第一个亚洲数据中心，本来是说彰化有可能，后来到了新加坡。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三个投资案反映出来台湾在科技领域上的优势，或者是还需要截长补短的地方在哪里？
对，我想这两个其实是不同考虑了。Microsoft 跟 Google 他们的选择很清楚是为了 match 台湾，我们把 AI 当作未来科研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个方向做考量，那他们会看到说台湾这里面所展现的能量，所以 Microsoft 很快就在这里把他们全世界 AI Center 要设在台湾。 Google 他们提出一个 AI 行动台湾的方案出来，就是后续还有 IBM 跟 Amazon 他们的 Research Center 都在台湾持续的扩大。但脸书那个是完全不一样，脸书设一个 data center， 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人都知道说 data center 超级耗能，很多的 data center 根本上它是要设在电厂的旁边，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自然资源来建制的，跟说设一个研究中心利用 brain source 做 research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脸书它的考量跟我们的策略有什么这个 conflict 的问题了，他考虑 natural resource 本来那个 center 不见得要设在台湾，对，但是他也提到说对人才的培育的部分，台湾当然是他一个蛮重要的考量的 partner。
对，部长您提到人才，台湾目前科技人才，尤其您从教育部又到科研部过来，您觉得在人才培养这一块该怎么做？
台湾的人才培养一向其实做得算不错，因为我们如果在全世界各国在这个访谈里面都会看到说他们对台湾的科研的人才其实相当的肯定，很多人也到处来台湾抢人才。那这个表达一个就是说台湾在整个前段的人才的培育是相当的扎实，我们从基础教育一直到我们科研的教育这方面，我觉得人才台湾是完全不逊色。那我自己在高教体系，我们在 higher education 的系统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来讲的话，我们一点都没有输给国际这些所谓科技的先进大国。但是后段就有点问题，后段代表就是说你开始从就业的市场来看，台湾这几年在先进技术的这个就业的 position 上面事实上是比较落后了。 尤其是说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的这个时代，尤其 internet 强调的是数位的部分，那台湾并没有太有名气的数位 company 在全世界能够冒出来，所以相对如果是在台湾训练一个厉害的这个数位 engineering， 他当然在台湾的就业机会跟到这个 OY 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台湾在人才上面它的一个整个 ecosystem 必须要做强化的地方，把它建起来，我觉得是台湾必须要去努力的地方。
嗯，您今年四月的时候也曾经去美国揽才嘛？
对
对。那您觉得就是说在跟国外哈这一块合作的方向，以及就是说引揽人才，甚至就是说开始培养 AI 的人才，因为其实台湾 AI 的人才相当缺乏，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我们这次去揽才的意义就是说，我常讲的就是良师兴国，就好的老师可以带出更多的人才出来，那个策略当时我们是为了去找人才，主要是找教师人才回来，我们希望能够有最优秀的老师回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才有办法把这个学生的路更进一步，把他视野能够打开，然后启蒙他有更多的这个潜能。如果说跟国际的合作，就要回到说揽才是一个部分，可是国际合作也有点说把国内的研究的团队能够跟，因为跟国际的交流互相的刺激，让在台湾他不会只看到台湾的 demand 或者台湾的 resource， 他可以把整个他的视野把它打开来，这个也跟我讲的小国大战略其实有点关系啊。
嗯，
因为我们讲小的话，你要让自己可以在一个这个大的竞争环境里面能够存活，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把自己都做小了嘛，你要想办法把自己做大，那做大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往外这些国际的合作里面，适当把我们的强项跟国际的需求 match 起来以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 partner，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于就是说揽才啦，国际合作啦，其实现在真的觉得就科技也如战场嘛，对不对？
对。
好，然后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中美之间在科技上面的竞争相当的火热啊。
对。
而且美国就常在想说，我要怎么阻止你中国在2025年发展成科技大国？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台湾怎么去找到它一个更合适的道路呢？
这个要分一个所谓的生命周期来看呢、啊，因为科技部其实我们管的是比较 scientific research 比较前端嘛，哈，那真正到所谓 economic effect 的时候，经济效能它是比较后端，所以它其实是这样一个生命周期。不过如果从就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分两个来看，一个是在经济效益的部分，那现场这种市场的竞争这是一块，可是不要忘记其实很多的科技来自己最前沿的这个基础研究，所以对台湾来讲，我觉得长短都要去布局，科技部会布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尽量能够把更多在前沿科技研发的一些机会能够带到台湾来做一个 connection， 那在后端这一块其实就是分散市场嘛，也能够分散让 global 的 market 变成台湾的 market。 在 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一块，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新的产品现在可能还在一些实验室里面在研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台湾的年轻这一辈有一些人可以跟着全世界最领先这些研发的实验室去 join together， 所以当这些实验室的产品或者这个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将来有机会变成未来的 key application 的时候，台湾已经是它几个潜在的 partner 了，这个布局就是你要前面后面两个都要不同的可能，那科技部分在前端，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希望去透过我们本来对科研的这个 vision， 我们看出来说哪些是未来十年可能有机会的项目，那我们现在就选派一些年轻的团队到这些团队里面去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副相您是电器方面的专家，然后我们也知道台湾整体的电子产业占台湾的 GDP 超过20%。
对，
接下来的话比方说在台湾这个优势半导体这一块啊，不论它是从上游中游跟末端啊，那台湾当然现在目前在制程就是中程的这一个非常非常的强，那怎么样就是说让末端的这一块在新的技术上也能够产生一种就是说往前进，因为末端电子产业有时候会比较有污染嘛，那也会造成就是大家的疑虑哈。
对，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在所谓 global market 的这种情况底下，其实 outsourcing 也是因为 global market 而出来，所以大家都希望说在整个这个 supply chain 里面能够去 leverage 各个优势，然后让我自己的产品最有竞争力，这个是一个趋势啊。所以在这个趋势底下，台湾如何把自己的强项掌握住，又能够发挥未来的强项，这个是我们在考量。那我们也看到说像包括中美的贸易战其实抢的是一个 manufacturing， 每个国家现在都希望说我制造在自己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也要考量，就是说制造当然它有污染，但是某种程度你没有制造，这个国家相对它竞争力也会下去。那对台湾的思考就是，我们希望避开说将来比较高污染，高污染就代表说它需要比较更多 natural resource 才有办法做出来的，这个其实台湾应该慢慢能够淡化。可是往前走，你就是要更多 innovation 的东西可以进来，可是 innovation 还是要跟你的 product 能够做 integration，就是台湾本来我们的制造就是已经有那个 reputation， 所以如果的话我们的制造变成将来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的 mass production， 而是我还是可以提供 product， 但是我是一个 high value product 加上更多 innovation 进去，那这个 innovation 一定会跟 user 的这种 demand 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推的就是将来台湾要设法从本来的一个所谓规模经济的这样的形态变成是创新经济，那从教育跟前沿的研发开始，那我们的人能够在前面做 innovation 的这个部分，他就能够跟更多的世界的优秀的人员能够在一起。那反过来讲，台湾本身做 manufacture 这些团队也要能够有机会去 reach out 各个国际的市场，所以我们跑法国，我们跑其他国家也有这个味道。现在科技部也会带领一些年轻新创的团队，把它带到国际市场去，跟国际重要的 partner让它有更多的 connection 的关系。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科研前端后端我们做一个 distributed 的分散的考量，然后我们更 innovation 的部分能够 get 更多的 partner，策略大概就是这样来展开。
对，就是就我所知108年度台湾中央关于科技啊整体的预算大概有1190亿
哈，
然后科技部的话大概掌握了快600亿。那我们刚刚谈完人才的策略的这些部分，那能不能谈一谈关于经费会怎么样运用，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总结？
经费我们是希望说对一个基础研究来讲，因为如果从我刚刚讲说一个科研产品它的生命周期来看，你要掌握最高价值当然在前面的 innovation 最早掌握是最好，所以如何强化我们未来的竞争力，投入更多在前年的这个基础研究的部分，这是必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未来的经费里面我们会希望投入在前端科研的部分要再增加。如果从比例来看的话，我们科技部整个整体增加的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其实增加的比例是快到 8% 以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反过来讲，就是科研它是要长期的投入啦，所以一年的经费的 one shot 是还看不出成效，但是我们就是在布说未来十年台湾的机会，因为这个转型也要时间嘛，那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十年可以透过这样的逐步的转型，把它带向说我们可以掌握真正的这个创新经济。我们科技部同时来管辖科学园区，所以今年我们也把科学园区整个设置管理这个法律也做修改，希望能够引入多元创新的产业，以前是只有制造产业才会进到科学园区，我们现在就同步把多元创新的产业要不带进来。所以整个布局其实就是在想说，十年后台湾如果在整个 global market 这个竞争的态势底下，我们虽小，但是我们拥有 key 的这个 value creation。
您说把科技创新就新创公司带到科学园区，政府有补助他们吗？
对，没有错。新创就是越新创的部分，它的 risk 越高嘛。那这时候政府适当的协助，让它整个 risk sharing 降低以后，让它可以生根的机会就大。
科技部好像下属有三个科学园区嘛。
对，
那这三个科学园区您目前怎么样去规划他们的重点是怎么样？
对，我们已经请他们做完未来十年的长程的规划，重点大概就是说竹科当然是最大，以前最早的半导体的重镇嘛，那这个部分会让它往 AI 的部分去慢慢移动。那中科是以智慧之机械的这种 connection 为主体，所以将来会把 smart 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为它一个强的部分。那南部的话，一方面是未来这些新的半导体制程，包括三奈米之后的，会以那个为基地，所以原则上会把它塑造成可能全世界最集中最大的一个半导体的巨头，在强化它本来有一些我们把它称为说是新的这种医疗器材的结合的部分，会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那谢谢部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专题节目，感谢节目嘉宾陈良基部长以及 Juli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